从上面介绍的，我们就可以知道，盛世的圆明园景色是美妙迷人。它集我国古代园林的大成，集我们祖国秀山丽水、名山胜景、佳丽景致和天上的仙山群阁、欧洲园林建筑一个园，整个宫苑豪华秀丽，景色奇绝，变化万千，就像是仙境一般。所以呀。乾隆得意地说：“这规模之宏敞，丘壑之幽深，芳草土木之家清，高楼碎石之巨背，你可曾观之？此天宝地灵之区，帝王御游之地，无以御此。”1793年，英国使臣马格尔尼来华，他在参观圆明园之后。怎么说呢？他说：“园中花木迟早，以致亭台楼榭，多至不可胜数。而点缀之得宜，构造之巧妙，观者皆以为神工鬼斧，非人力所及。”所以他这个意思就是说，建得这么好，是神的力量、鬼的力量，而不是人的力量所能做到的。亲眼目睹过。圆明园的英国侵略军牧师莫格和，他这样写记述，他说：“你必须想象，它是一所广大的迷宫，充满着真人参差的山石，景色可以如画，房子就用香楠木制成，湖泽池沼交错其中，上下天光一碧万顷。在宫殿背后。”是绵亘着的小山岗，和天色遥遥相衔接，家母珍林，奇花异卉，形似万般，五光十色。擅长布置园林的中国人，其技术闻名世界。这处掷一块石头，那处安一座桥，配合到极其巧妙。他说，一丘一壑，仿佛是自然景色，风景美丽，夺人心魄。所以，目睹此景，不禁油然生爱慕之思。法国人格罗西是这么描写的：“他登高下望，景色奇绝，变化万千。绿荫里闪烁着金碧辉煌的宫殿，庭院中陈列着繁花异卉，小山的泉水瀑布。”徐徐流下来，这美妙无比的景致，真迷人心目，令人有置身仙境之感。参加修建西洋楼的法国传教士蒋友仁说：“圆明园是一个令人目迷神醉的园苑，它的景色层出不穷，更新迭起，人们在这里游玩没有一点厌倦之意，只是令人惊叹赞美，迷恋不已。”哎，走不了几步，就会有新奇的景物呈现在人们的眼前，令人不由自主地产生一种羡慕的感觉。参加修建西洋楼的法国传教士王志成，他在给他友人的信中怎么说呢？他说：“说起离宫，这离宫就指的是圆明园。他说起离宫，真是魅力无穷。”再没有什么地方比这里更像神仙境界。这里的一切，无论在设计和施工方面，都伟大而美丽。因为我的眼睛从来不曾看到过任何与它类似的东西，因此令我感到特别的惊讶。中国人在建筑方面所表现的千变万化，复杂多端。我唯有佩服他们的天才鸿福，我们和他们比较起来，我不得不相信，我们是又贫乏又缺乏神奇。所以，他认为中国园林给人以诗情画意的感受，这种园林景观是难以描述的，你只能用眼睛去看，才能 才能领略它的真实内容。因此，他曾与圆明园是人间的天堂，造园艺术的模范。下面我们讲，圆明园是一座恢宏的艺术宝库，所以讲第十三个问题，恢宏的艺术宝库，不仅是一座以风景秀丽著称于世的皇家园林，而且是一座图书馆、艺术馆与皇家宝物博物馆，当时全国最重要的国家政务档案馆。首先，在园林建筑艺术上，它是我国古典园林建筑艺术的顶峰，古典园林艺术的典范，也是世界古典园林的瑰宝。其次，圆明园的收藏是极为丰富，里面陈列储藏了历代的图书重宝、历史文物，上至先秦时代的鼎彝礼器，下至宋元明清的名人书画，皇家收藏的文书典籍，还有难以数计的金银珠翠、奇珍异宝、玛瑙、珊瑚、玉器、瓷器、象牙雕刻、景泰蓝、青铜器、钟表等等各种精巧绝伦的工艺品，和七段刺绣、衣冠服饰与家具文玩，还有来自国外的珍品。圆明园中还收藏有大量的上谕、奏章、律令和外国签订条约，以及各种文书档案等重要的国家文件。我们先分别介绍，第一个讲讲它丰富的图书收藏。盛世的圆明园图书收藏是极为丰富的，驰名中外的两部手写本丛书巨著《四库全书》和《四库全书会要》各出成有部。注意啊，不是今天印的，是手抄的啊，手写的。乾隆年间啊，组织著名的学者，用了10年的时间编撰而成的《四库全书》，一共是79,337卷，共有230万页，9.97亿字。分装成36,304册，每若干册一函，用香木片把它们上下夹起来，再用丝带把它拴住，装在楠木的盒子里头保存起来，整齐美观，而且防潮防蛀。据说，如果把这230万页都拆开以后，在一页页连起的话，长度可以绕地球赤道的已有1/3周，所以它的卷数是明朝永乐大典的3倍多。《四库全书》收集了我国从周朝到乾隆年间将近3000年的政治、经济、科技、文化等等方面的著作，有3503种，收录的书籍之多是远远超过了历史上任何一部官修的大类书。它汇聚了当时清朝内府所有古籍珍本，以及各地官员和藏书家呈现的书籍。它几乎囊括了乾隆以前历代的主要典籍，是内容是丰富浩瀚，门类齐全。它是我国古代空前的一部巨大的丛书，也是 最大的一部百科性的丛书，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丛书。它是我国古代思想文化的总汇，展示了我们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。由于《四库全书》的编纂，才使许多有价值的古代典籍能够保存、流传下来。所以，它是研究我国古代政治、经济、文化、哲学、历史、科学、文艺的重要文献。在编纂《四库全书》的同时，由从《四库全书》着陆的书籍中间，在其中重要的编纂成《四库全书会要》，是12000册，大约占全书的1/3。会要呢，只抄写了2部，一部收藏在故宫御花园的立早堂，这一部现在在台湾的故宫博物馆，一部收藏在长春园含金堂的卫理书，《四库全书》的副本收藏在翰林院。除了会要外，还编的有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》是200卷，和《四库全书简明目录》。在编修《四库全书》的同时，乾隆又下令对全国的书籍做一次大规模的检查、查禁、销毁，删改了许多所谓悖逆为爱的书籍，也就是他认为不利于清朝统治的书籍。它的种类和数量啊，就被这些查禁销毁，这些数量啊也是相当可观。这件事是可以说是乾隆干的蠢事坏事。文渊阁除了收藏《四库全书》之外，还收藏有康熙时候编修的古今图书集成10000卷，有上亿字，内容繁复，区分详细，是我国大型类书之一。文渊阁是元明中第一座皇家图书馆，那元明中间的第二座图书馆就是长春园、建园中间的万源阁。这里收藏有各个朝代的图书字画，元明的如古含金也收藏有1000卷经典，是皇帝研经读史、修身养性的地方。可痛心的是，元明中收藏的图书啊，大部分都被英法联军焚毁，少部分被抢走。现在日本东京的东洋文库中，就收藏有被掠走的、盖的文渊阁宝、元渊宝图章的《四库全书》有若干册。据悉啊，大英博物馆也藏有原来文渊阁的部分《四库全书》。古今图书集成有一部分也流落到国外。根据1878年8月13日的伦敦环球报上记载，英国驻北京公使馆的秘书迈尔斯，他在买书的时，在绝对不泄露买书人是外国人情况下，仅用了1500英镑，就买走了5020卷的古今图书集成，把它收藏在大英博物馆里，使这个大英博物馆获得一笔巨大的文化财富。现在讲第二个问题，圆明园里丰富的书画，这个书是书法，所以书画收藏。乾隆皇帝酷爱书画，而且是一个很有眼力的书画古玩的鉴赏家。 他可以说是一个狂热的古今艺术品的收藏家，因为他是皇帝，有的是钱啊。他一生收集的稀世珍品，加上从祖辈继承下来，这个数量之大，恐怕是举世无以伦比的。他收集这些珍品，部分收藏在故宫，不少是收藏在圆明园。乾隆数十年如一日的收集历代的书法名帖，含金量淳化轩啊，是为收藏著名的法帖淳化阁帖的模板而建的。淳化阁帖是北宋淳化三年，也就是992年，宋太宗命令王柱等人将把这个秘阁，什么叫秘阁呢？就是收藏历代名人书法的图书馆，叫秘阁。命令王柱等人将秘阁里头收藏的王羲之、王献之等等99人的书法名迹摹刻拓印，这就叫做淳化阁帖，一共10卷。它是我国第一部大型的重帖，被誉为啊“书帖之祖”。乾隆认为，令书帖啊淳化阁帖最美，他就命令根据淳化阁帖的出土本，经过翰林们的精神鉴定之后，摹刻在石板上。经过3年的努力，到乾隆37年，也就是1772年4月，刻成了144块帖板。镶嵌在淳化轩的24间的回廊里，并且拓印了400部，分赐给皇子、皇孙、王公大臣，这就是著名的钦定重刻淳化阁帖。乾隆这个做法，保存了我国古代文化遗产，对于保存、继承、发展我国书法艺术起了很大的积极作用，淳化轩就成了名家书帖之库了。